知门重寻路，浅述孝亲之行第四。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知门重寻路，孝亲之行117页，从第七行117页第七行，诚感护骨。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后周道批长安贵胄里人，唐宗室也。七岁出家，十九时驾幸落京。长安坟荡，乃父母入华山，安子延穴，持骨永贵，披至辟骨，为乞食供母。母问食味，恐伤母意，必曰已哉。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后周就是五代十国这个最后一个朝代后周，道批法师这个后周这里浅述有注解，洛京浮光寺道批法师，这个洛京是洛阳，长安贵胄里那么他是贵族的后裔所住的地区，是唐朝皇族的宗亲。那唐朝已经亡了，已经到了这个五代十国了。那么他七岁出家，十九岁逢二太子就是唐太宗杀建成太子及三太子延吉，迁都到洛阳，旧都长安兵乱焚毁荡尽，就是那个时候呢，在这个长安这个兵荒马乱房子都被烧毁了。那个时候这个批大师他无家可归于是他就背着母亲逃入这个华山了住在山洞这个山岩就山洞。那当时这个米的价钱很贵了特别在闹饥荒的时候米价很高。那当然这个买米就有限了也没有很多钱去买。大概只能供养他母亲吃了所以米价很贵。批法师自己不吃米谷类他就辟谷。这个道家呢这个辟谷它是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不吃五谷杂粮。他学这个辟谷。那么呼吸呢用拍息。好像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面的那一种呼吸。那么只是乞食因为出家人乞食我们可以理解了当时这个五代十国就是唐朝亡了之后就到五代十国那个时候呢连连战乱这个国家呢政局很不稳定有的 有的政权呢几年就没有了。那所以常常啊换皇帝了、啊。所以就称为五代十国啊。那当然很乱了 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家里普遍啊都很穷啊。一旦在战争啊什么都不能做。因此你去乞食当然也有限了、啊。能够去要到一波饭那就很不容易了。那你乞食你一波饭自己吃了他母亲就没得吃。他母亲吃了他就没得吃。当然他先供养他的母亲。那自己的屁股。那么他母亲每一次都问他了，那你吃了没有啊？他说已经吃饱了，我已经吃饱了因为怕他母亲担心了所以他就说我吃过了。母曰：汝父霍山战末，故抱双鹿，能收取归乎？遂往霍山。食具白骨，昼夜诵经，昼之曰：昔人精诚所感，滴血认骨，愿群骨之中有转动者，即无复遗骸也。一心助想，目不轻视，数日间有毒蝼从骨际跃出，摇曳良久。批必勇抱持，鸡归见母。是夜母梦呼归，名臣古志，人以为孝感所致。后应志论道，多居言习，熬也归众。那么有一天他母亲就对他讲了，他说你的父亲在霍山在霍山这个地方是安徽六安这个六安我也曾经去过安徽六安市这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常常在战争那么他父亲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就死了在战争当中死了，阵亡了。那么打仗那个人死的很多，那个尸骨都混在一起了，在荒郊野外尸骨都混在一起。那么所以骨抱双鹿那就铺路他没有埋葬在战争那没有办法埋葬。那么他的母亲就想到了他的丈夫他就给他儿子讲了给这个道披法师讲了你能不能去找到你父亲的这个遗骨呢找到回来安葬呢那他很孝顺他母亲这样交代他呢那么他就自己往霍山去了那白骨很多那以前这个科技也不发达现在这个科学发达说你有那个验那个 DNA 可以验得出来。那以前也没有那没有哪一具尸骨是他父亲是再讲认不出来了。而且那么多混在一起。于是呢他就求感应就是自肯感通了。昼夜诵经。 啊，这个昼夜诵经就是日夜啊诵经。啊，这个昼之曰啊，啊，这个昼就是昼愿啊，祈愿啊，啊，祈求佛菩萨感应。啊，那么他祈求就说了，说昔人精诚所感，滴血刃骨，便情骨之中有转动者，即无复遗骸也。那么他日月诵经啊，就发愿呐啊，说古人呐、啊、也有这个例子啊啊，精诚所感，滴血刃骨啊，就用自己的血啊啊，然后去滴在那个骨头上。啊，这个是古代相传啊，就是你的至亲的血啊，啊，滴在共同滴在这个水中啊，啊，会互相啊凝聚起来。那么滴死者的骨头啊，它那个血会渗透到骨头里面。啊，如果不是你的至亲啊，你滴下去，它不会入进去。所以说，否则就不然了。啊，如这边也有举出啊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啊，如六朝孙法中寻求复古，即用此法。啊，在六朝时代啊，啊这个啊这个孙法中也是用这个方法啊来找他父亲的遗骨。那就发愿呢啊，但愿呢、啊、情骨中啊有转动者。骨头那么多啊，那如果是我父亲啊，就他的骨头会动啊，那这个我们也觉得是也不可思议啦。那死人的骨头他怎么会动呢？但是啊，这个他就是自成这样去求愿啊，发这个愿。那么说完呢？啊，眼睛就一直注视在这个骨骸上啊，注视在这些战争死的这些军人啊，他的遗骨啊，就一直看着那些骨头，看哪个在动，哪个专注了、啊。那这个就是观经讲的观想了 啊那观想就是他心要很专注，不能打妄念。他只有心制定在一处啊，只想这桩事情啊，观察这些骨头啊哪一个在动。那么果然啊，这个自成感通啊，过了几天之后呢，就有那个枯骨啊从那个骨堆里面啊跳出来了啊，那而且跳出来呢摇晃很久啊，所以道披法师啊，那看到啊，就万分哀痛啊，抱住他了，啊，捡回来啊，那么来见他母亲。啊，那么那天晚上呢，他的母亲梦见丈夫回来了，啊，回家乡了。隔天早上啊，道披法师就带着灵骨回来了。啊，他还没有到家呢，他母亲已经有感应了。啊，梦到她的丈夫啊，啊，已经回到家乡了。啊，第二天呢、啊，道披法师就带着他父亲的遗骨回来了。那么大家都说了啊，他是自孝感动鬼神呐、啊，啊，才能如此啊，感动佛菩萨。后来呢，他应皇帝的诏令啊，去朝廷讲经论道。所以常常居在啊首席法师之位啊，那这个地位就很崇高了啊，这个原席就是首席了啊，无论在朝为官的啊，或是在野的百姓啊啊，都来皈依啊，都很敬重他。那么这个公案也非常有名啊，我记得好像在四教三字经也有记载啊，这个公案。那下面呢是莲池大师的赞叹了啊，善曰呢，竭力而降母鸡， 诵经而获复古，可谓大孝兼乎存末，而自行超于古今者矣。呜呼亦哉啊！啊，这个莲池大师啊，那么对这个道披法师的赞叹啊，他赞叹说呢，自己不吃饭呐、让自己的母亲呐、能够吃饱，虔诚诵经，获得父亲的骸骨啊，遗骸骨头啊，认出来了。那这个可以说是大孝了，连在世以及去世的父母都能兼顾尽孝。那父亲去世了，母亲还在世啊，那对去世的父亲，对在世的母亲，他都兼顾到了，都能尽孝了。而他的孝行啊，可算是古今少有啊，这个真的非常稀有。从这样的一个公案啊，我们可以看出他那种至孝啊，那真的是非常少有的啊，实在是一个奇人啊，异啊，就是这个奇异的啊，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出家的孝子啊，那这一个道理啊，佛在《大圣经论》里面都讲到了啊，都讲得很明白。所谓啊，自诚感通了啊，这是心在感应的啊，万法唯心呐。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心是感应的。那这个孝心啊，至孝的心呐、那就跟他的父亲就感应了。好，那么我们这一条公案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